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了。原文的意思啊，他就说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我们进入一切的实际啊。所以呢，在新约的时代里面啊，我们不仅有真理，我们还有圣灵，这两件事情合在一起的时候呢，对我们来讲就是实际的经历。所以我们要很注意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啊。所以你今天如果光是活在一种道理的情况里面的时候呢，啊，那我们就很难经历到这个诗歌里面所讲到这许多的美好的光景啊，那个喜乐涌流，涌入这个河海啊。弟兄姊妹，你有这样的经验吗？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啊，我这不是一句光是一句美好的话啊，这是一个经历，对不对啊？如果在你的生命中你从来还没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喜乐像江河一样的涌流啊，我们记得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喜欢唱首诗歌的，就是这个耶稣来住在我心，对不对？喜乐潮如海潮是滚滚啊。的确我们刚刚信主的一刹那接触主进来的时候是有这种的喜乐，但是不是光是啊，在那一个时刻里面就行了，以后就没有了啊。以后的延续呢，那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啊。所以有了圣灵的经历的话呢，生命丰盛，康健丰富啊，健康的基督徒啊，这个赶走不幸，消灭愁苦啊，所有的疲倦都止息啊，有如甘霖从天而降，如同日光从天照。这些都是在圣灵的经历里面的时候，你会有这样的一摸到这种实际。现今果园已满果实，就是内住的公义，生命水流正在流池，还有荒凉孤单地。本来呢，我们里面的光景是荒凉的，现在呢，因为圣灵的工作呢，它里面变得怎么样？变得肥美啊，就像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一样啊。当我用我的灵呢从上头浇灌你们的时候呢，啊，这个什么呢？旷野就变成树林，肥田呢，肥田就看如树林啊，这旷野就它这是讲到我们生命中的一种改变的光景，这完全是圣灵的水流呢，圣灵的大雨浇灌的结果啊。所以这是一个奇妙的救恩，而且在圣灵的引导中，我们能跟主常常面对面。所以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啊，要非常的注意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这些带领。所以他这个副歌很好，他说有福的安静，圣洁的安静，我心有了大把握啊。那这边属灵生活呢有没有把握呢啊，要有大把握啊。所以这个属灵里面很平静安稳，这个平静安稳呢跟这个一般世人的这种平静安稳不一样，它是种有福的安静，并且什么是一种圣洁的安静啊，因为这是在圣灵的警戒里面啊，水震起波浪他在说平安啊，我心不再有起落。基督徒属灵的生活呢，因为摸着外面的环境的时候都是起起落落的啊，根据圣灵的带领之后，里面就有一种的平静安稳。我想我们今天所处这个时代啊，正是水震起波浪的时候啊，环境的波动的很厉害啊。我们就想起神界的先知所说的话，他说当这个艰难一起来的时候啊，他说这些百姓们呢就好像这个风吹啊，风吹这个草地啊，大家的心都是波动的啊，像水一样起波浪的。我想今天我们感谢主啊，主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世界中有苦难，但是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啊。这个应该从我们基督徒实际的经历啊，这不是一句安慰的话，这应该是真实的经历。那只有在圣灵中我们能进入这个时期。我们把这个副歌啊唱几遍好不好，也可以把它这个背起来啊。 如果你能背起来的话呢，你自己有时候就可以自己亲近主的时候可以运用啊，可以来唱。我们唱这个副歌啊。有福的安静，圣洁的安静，我心有了大把握，谁能起波澜，他是说平安，我心不再有寂寞。妹妹来一遍。
有福的安静，圣洁的安静，我心有大把握，谁能寂寞难，他是说平安，我心不再有寂寞。
继续的来。有福的安静，圣洁的安静，我只有了大把握，谁能寂寞难，他是说平安，我心不再有寂寞。最后一起来一遍。有福的安静，圣洁的安静，我心有了大把握，谁能寂寞难，他是说平安，我心不再有寂寞。我们再唱一首145。我唱完这首之后呢，我们在主跟前一同一点祷告。这首诗歌的副歌也是很好啊，他说他是明亮的晨星，是土中百合花，超乎万人夺我心坎无双。这里讲我们的主是明亮的晨星啊，我不知道这都指着主再来的景象，当人类的光景把它进入最黑的黑夜的时候啊，那个明晨星出现代表天快亮，所以我们的主在我们里面出现，应该像明亮的晨星一样。今天世界很黑暗，但是主让我们透过这些黑暗呢，能看见那个明亮的晨星，它是我们荣耀的盼望。这个它是谷中的百合花，讲到它的圣洁，讲到它的清洁，讲到它的美丽的，这个是完全没有血气的。今天我们知道人活在这个世界中充满了血气，这个世界是肉体所组成的，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碰见人的这种丑陋啊，堕落人性的这种败坏。那感谢主啊，在这样的一片光景中间呢，我们的主耶稣啊出现像这个也就是百合花一样啊，那么清洁啊，那么单纯，那么叫人心灵里面呢这个看见觉得喜悦。的确你在世界上你找不到啊，今天这个世界上人呢，文学家了，艺术家尽量试着想要用一种美的感觉啊来美化这个世界，没有办法。我们晓得这个人性的堕落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因为那个是完全是撒旦的一种性质，只有主耶稣基督的性质绝对分别。所以每一次看见主耶稣在我们里面觉得那么喜悦啊，这的确在基督徒属灵生活里面也是，经历上也是这样。有的时候经过许多这些复杂的事物的时候，你退回到主跟前跟主亲近一下，你会有这种感觉。所以他是明亮的晨星，他是谷中百合花。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主耶稣是我的友，又是我的怀忧，超乎万人夺我心坎阻挡，他是不动百合花，我心坎都爱他，是我决心，是我完全再无瑕，有 上他是我安慰，我难有他的担，一起却承担我担在他肩上。他是敏感的晨曦，是谷中百合花，草木万人夺我心看独占。就当我一切忧伤背负我的痛苦，十年来临他是我坚固保障。为他我丢弃万事，去除一切偶像，前进弄他人的放松和安康。纵然世界掀起我，纵然仇敌猖狂，有主人用之终点无惧怕。他是敏感的晨曦，是谷中百合花，超乎万人夺我心看主张。主又不将我丢弃，也不将我撇下，心他永不知一心而生活。他作我思维过程，我就无所惧怕，借灵魂苍蝇力量的方向。当我荣耀被抵制，见他何种面容，喜乐和滚滚永流和纠缠。他是敏感的晨曦，是谷中百合花，超乎万人夺我心看独占。
主啊，在这黑夜最深的时候，主你是我们心中所最盼望的晨星，主啊，你是哦早晨最能够引人注目的那一颗美丽的晨星，哦，为了带给我们在黑夜中的盼望，我们感谢你，哦，虽然手底在地上竭尽所能的工作，哦，要把许多人再带到罪恶和灭亡的中间，但是我们的主，你已经应许，哦，你要回来。主啊，你要结束所有一切仇敌的作为，神的儿子显现，正是要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主啊，晚上我们哦，在你给我们的信心中，再来宣告耶稣基督的得胜，来宣告一切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得胜。主啊，要叫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的血气肉体，胜过世界和撒旦，哦，让主来的时候，地上有一般人，哦，真是能够哦被你使用，主啊，成为得胜者，成为能够被提到宝座那里，把仇敌赶下的那一般人。我们的主啊，哦，我们在求你借着希伯来书这卷书来激励我们的心，哦，让我们不仅得救了，并且我们能够哦坚决的站在主的这一边，哦，我们离开所有一切旧有的根基和仇敌的一轨迹，让我们得以得着主从上头到我们来的奖赏。我再求你祝福晚上的交通，哦，再用启示的灵把这些话都向我们解开，就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哦，再把丰盛的话语如同灵粮一样的赏赐下来。哇，愿圣灵的膏油今天晚上仍然满溢在这里，哦，让每一颗渴慕的心所得着如同江河一样的供应。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门。主，晚上我们在一同聚集在你自己的跟前，
主，
我们仰望你自己的圣灵在这里亲自开启你自己的话语。
是，Amen。
好像我们能够不仅明白这些真理， 主啊，因着圣灵所做启示的工作，能够释放父隐藏在你里面所有一切的丰盛，
主啊，
好叫我们在这里从这些话语中得着那个属灵的实际，
是的，
真实的供应，也让你的话成了我们真正的经历。我们感谢赞美你，什么时候你的膏油涂抹在我们这些人身上，主啊，就叫我们能摸到那个属灵的境界，叫我们能脱开所有一切物质和这些有形式的一切事物的限制。主啊，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主是你自己来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叫我们这些生活在物质和这一切看得见摸得着事物中的人，今天可以摸到那个人眼所看不见的世界，在属灵的境界里面能认识我们主的宝贵，经历主的丰富。主啊，愿晚上你使这些话语都成为灵，成为生命，但愿我们里面不仅得着喂养，主啊，我们里面也完全被照明，好像我们越过越有清楚的标杆，在地上可以跟随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耶稣，你晚上在这里向这个聚会吹生命的气息，让我们真是因着遇见我们的主，灵里面可以跳跃，因着听见主的声音，我们所有的一切的光景都活过来。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在地上我们还有不多的日子可以在这里一同追求，一同侍奉你，我们真是何等珍惜这些宝贵的机会。愿晚上住在这里，把天上的窗户为我们打开，把你的丰富倾倒在这个聚会的里面，好像我们饱饱足足欢欢喜喜的回去，好像这个路德割了六大波季的大麦一样，欢欢喜喜的回去，在每一个弟兄姊妹里面都有丰富的得着。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在我们的心中永远居首位，愿你在我们里面永远得着我们的敬拜。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
请弟兄姊妹打开希伯来书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上次只读了第一节啊，结果只交通了半节，那今天呢我们稍微读多一点，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我想这段话不是很长，那我们弟兄姊妹大家同声来读，大家一起来一起开声来读。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吧。
同我们天上的圣洁弟兄啊，你们一方思想我们所认为的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了赦罪他的弟兄，如同摩西在神的权下敬拜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是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古人在神的权下承然敬拜，为了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
我们在开头的时候啊，曾经和弟兄姊妹们讲到，因为当时啊，在犹太人中间呢，一般信耶稣的啊，他们开头的时候呢，因为罗马的政权呢，保护各个民族的宗教，所以他们把信主耶稣的人呢，当作是犹太教的一支，所以也把他 摆在他们律法的保护底下。但是后来呢，我们看见哈，罗马人慢慢逐渐知道了，这些跟从耶稣基督的人呢，跟犹太教的人根本不一样啊。所以因此呢，这个就要把这一班人呢摆在他们律法的保护之外，结果就引起了当时的这班在犹太中人中间的这班基督徒心中的一种的恐慌啊，他们心中就开始害怕。因此呢，有一部分的人呢，他们的信仰上面就站不太稳，他们就想怎么样退回到犹太教里面去。所以当时呢，这个写希伯来书的使徒呢，心中就产生一个负担啊。他觉得，这班弟兄姊妹们需要得到一点点的坚固啊，要鼓励他们不要退回到犹太教里面去，要叫他们要为着主的信仰要站立得稳。其实我们知道这是主的心意啊，因为主绝不许可他自己的旨意神的儿子所成功的这个救赎跟犹太教呢把它混淆在一起。所以这是我们的神的手呢，那么所要做的一个分别的一个工作啊。但是呢，当时呢，对于那班信主的犹太人来讲的话，他们并不完全明白这个道理，他们只觉得说他们要受到了逼迫，所以他们心里害怕啊，因此他们要倒退的。所以呢，使徒心里有这个很重的负担呢，就写了希伯来书了，就告诉他们说呢，你们不可以退回到犹太教里去。因此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这一卷书的里面啊，它完全是以旧约的背景啊，这一整个旧约的背景呢，来向这班有犹太教背景的这班的基督徒啊，向他们解释整个的旧约其实也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有一切的事物都是指着神的儿子说的啊。所以我们从第三章开始，弟兄姊妹们，你会慢慢发现他开始进入旧约的那个范围里面啊，他用新约时代启示的光啊，回头看旧约时代中间的这所有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那我们看见这里哈，就是告诉我们，原来旧约神的工作呢，也是为着耶稣基督的啊。不过呢，因为呢，当时在犹太人中间，他们缺少这个启示的光，所以他们只持守了旧约的那一些外表的字句和道理，没有摸到新约的是儿子那个属灵的实际啊，他们缺少这个启示的光。那么现在呢，使徒呢就告诉他们说呢，啊，原来你们那些旧约那些事物呢，它背后属灵的意义都是指着神儿子说的，所以你不需要退到犹太教里面去。如果你退到犹太教里面去的话呢，你反而退到了那个字句和道理的里面啊。所以我想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重要的提醒。我们手中有圣经啊，但弟兄姊妹们，我们所持守的不是圣经的字句和道理，我们乃是持守圣经字句道理背后的那个经义啊。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啊，他说呢，这个呢，这个经义是叫人活的，字句是叫人死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如果我们持守所谓就是新约圣经外表的字句的时候呢，你可能人就是落在一个宗教的一种的形式的情况里面。因为我们知道，无论是旧约也好，新约也好，都是为着神的儿子做见证，对吧？我们必须透过这些字句摸到主的字体，那么你才真正的摸到了神话语的那个实际。否则的话呢，我们只不过是在外表的事物上面。所以当初这代犹太人呢，他们虽然里面已经信了主了，但是呢，他们的生活呢，跟犹太教的光景好像还不能完全的分离啊。所以现在呢，希伯来书的作者他里面是很清楚的，我们看见他的那个启示是很明亮啊，所以他就告诉我们，旧约的圣经啊，其实也是为着神的儿子做见证的，要透过这些字句啊，要看见背后那个神的儿子的自己，这个啊，才是我们这个 读主的话，跟随圣经的最主要的一个用意。那上次呢，我们已经讲到啊，他说所有蒙恩的这些基督徒呢，都是蒙到一个呼召，他这个呼召称为天召，神把我们圣别出来，那么呼召我们呢，那是有他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他这里下面接着说啊，他说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他说下面你们做件什么重要的事情呢，他说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啊。现在他把这个注意力，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到那个最重要的一个点上面，就是要思想我们所承认的思想我们所承认。这里啊，这个在希腊文的原文这个承认的意思里面啊，包括了一些很重要的意义在里面啊。这个承认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至少包括两个重要的点，一个是清楚的认识啊，第二个呢完全的接受啊。这里的承认呢，这个不是光是我们口头上面的一个承诺而已，就是乃是包括我们怎么里面完全清楚的认识啊，并且怎么样呢？完全的接受啊，清楚的认识和完全的接受，这个才是真正那个承认的意思啊。但是对于我们所承认的这些事情呢，他说怎么样？你首先你要思想啊，这个思想的意思哈。我们知道神呢造人的时候呢，神把这个心思啊思想摆在人的里面了。这个思想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东西啊。我们看见今天世界的文明啊人类的生活达到这样一种高度的发展的情况，就完全是思想的果效，是我们心思意念的一个果效，对不对啊。那其实呢，神当初造人的时候把思想摆在人里面呢，我们曾经讲过啊，这个思想还不是用来创造人类文明的，这个思想呢也不是叫你这个考试啊得第一名啊拿好成绩的啊。神把思想摆在人的里面最重要的用意是什么呢啊？这个宾路易师母有句很好的话，他说人的心思啊是传递真理的工具，所以神当初把思想给人呢，是要用人的思想来传递真理的。但是我们晓得，人一堕落之后呢，人的思想不仅不能传递真理啊，人的思想变得诡诈，对不对？反而变得什么传递谎言啊？好，你看我们现在人呢多技巧啊，这个思想多技巧啊，我们察言观色啊。我们会知道怎么样回避这些重要的，摸的那个不重要的啊，这样的话就不会得罪人，那么你可以过手。这结果你看，我们的思想变成诡诈，这是个堕落的心思，对不对？那么在这里呢哈，弟兄姊妹们，保罗这个作者啊，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要用心思，这里的心思呢，这里是指的那个更新过的悟性啊，我们要。基督徒啊，蒙恩得救之后，我们开始有一个更新的悟性。所以你如果用你那个旧的头脑去读圣经，你还是读不懂的了。你如果有了圣灵更新的悟性的话，一个 renewed mind 啊，这个用这个心思读圣经的时候，你就明白圣经中的话语。所以他意思就告诉我们说，今天呢，我们对于主耶稣基督来思想他的时候呢，要产生一种悟性的果效，要有悟性的果效。就说今天我们跟随主啊，不能完全是情感式的，要有悟性的果效啊。我看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这个就比较喜欢就情感式的多啊。所以现在讲到说，如果多讲几个故事呢，大家听起来觉得这个，如果讲几个感动人会掉眼泪的故事那更好啊。讲啊，受感动啊，这样啊，其实呢。这个感动啊是需要的，不是说这个不好啊，但这个感动啊它只是一时的东西，这感动一过去之后呢，眼泪一擦完了之后呢，下面这个 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啊，有依然故我，对不对？如果你开始进入你的心思里面的话呢，那个效果就比较不一样啊，比较深入。所以呢，我们需要有在属灵世界上需要有悟性的果效啊，那这个也很重要了啊。如果按照属灵的经历上面来讲的话，应该再加上一点的话呢，最后要达到意志的果效啊，那就确定了啊，你整个人的意志都降服下来说啊，从情感到思想到意志的话呢，那这个那你光你就不容易改变。所以这里呢讲到我们要思想啊，这个一方面来讲啊，这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那意思说什么呢？我们基督徒呢，你首先不需要做什么，对吧？你首先第一个你需要思想啊，如果叫你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做一大堆事物的话，你不觉得不容易，对不对？叫我们想一想应该很容易吧，啊，你就想啊，从思想开始的。所以他就说要思想。那这个思想呢，不仅是有悟性的果效，有第二方面重要的意义啊。那个就说呢，要把主呢摆在生活的最中心的位置上面，因为我们的思想呢，常常是我们生活的最中心的啊。你怎么想，你就怎么活的，对不对啊？是不是这样的？你早晨起来，眼睛张开，你要想到什么的话呢？你这个下面你就想要做什么。我讲一点小浅显的比喻啊，很好。我那个老二小的时候啊，他这个从小他喜欢吃好东西啊，对，所以有的时候他那个睡觉起来的时候，他眼睛张开，他就对妈妈，他妈，我要吃好东西。可见他的思想里面呢，就是存有的这个都是什么好东西啊。所以他眼睛张开的时候，就第一个目标就是寻找好东西吃啊。所以你看，我们人的生活是受我们的思想的影响，对吧？所以今天你知道，一个这世界上的人呢，这些有本事的人，他如果能控制人的思想的话呢，他就能控制这个社会，控制这个国家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东西啊。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就只能够。我们思想主耶稣的意思就是把主耶稣摆在我们生活的最中心的位置上面，所以早晨一起来的第一件事你就想到主啊，这个你不要以为这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做不大容易啊。你再想想看，过去这些日子你早晨第一件起来想到是什么啊？有的家庭主妇眼睛一张开就想到今天要做什么菜，是不是啊？那个弟兄呢，眼睛一想到要去推草，要去做什么事啊？我们有没有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想到主啊？啊，我们想到主的自己，所以我们的思想啊，弟兄姊妹，在我们基督徒属灵生活经历里面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啊。一定要把你的思想的中心地位让给主，这个叫做思想。所以这个是第二个点啊。第三方面的意思，要思想的话呢，就是要思念，要默想，要等候圣灵来做开启的工作。所以我们基督徒啊，应该常常有一点点安静的时间下来，在主面前呢有一点默想。你这个默想呢，就是等于给圣灵有机会在你里面怎么样，把主更多启示给你。我们说呢，这个现在的社会啊，这个最可怕的一件事情，还不是罪恶，还不是败坏的事物，最可怕的是忙碌啊，忙到一个地步啊，叫你根本停不下脚来，对不对？我们呢，不仅呢外面工作的要求忙，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要求忙啊，在家里面东摸西摸，有孩子的这个，也给他弄这个弄那个啊，我看弟兄姊妹真的是有时候打电话都找不到人了，每次找到说啊，我在陪儿子去踢足球去了，那个时候呢陪女儿去跳芭蕾舞啊什么，去弹钢琴啊拉小提琴，这个哎呀生活弄得真是忙啊。哎呀，我们生活里面真的是好多好多的事情。 弟兄姊妹，以至于呢，我们很缺少一点点时间能够安静下来啊，单独的面对主，能够在主面前好好的默想。我们要请弟兄姊妹们啊，我们要提醒自己，每天至少要有一点点的时间，你是单独与主相会，很重要啊。你要能养成这种思想主的习惯的话呢，你需要有这种默念，有这种等候的生活在主跟前。有时候有个十分钟、十五分钟也很好，安静，什么都不要做啊，就是安静在主面前思念主自己。你给圣灵呢有机会在那里面做开启的工作，这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第四方面的意思啊，这个要思想呢，其实呢，按照属灵的意思上面来讲，就是心灵里面的注视，这个思想就是我们心灵里面的注视，是你灵里的深处啊对着主的一种的注视。所以这个思想呢，不光是我们在用脑子的运用在那想些什么事情，不是的，就怎么呢？是我们默默的把我们的注意力，把我们的眼睛啊，灵里的眼睛呢，看着我们的主，叫心灵里面的注视。所以你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这些事物时，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些属灵的经历啊，啊，所以他说要思想我们所承认的啊，现在我想就是我们对这两个词呢应该有比较清楚的一个认识。那么下面呢，他说思想什么呢？他说思想主耶稣的双重职任啊，这下面有两个职任。第一个我们知道他说思想主耶稣是做使者啊，第二方面呢思想主耶稣做大祭司啊，讲到他双重的职任。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啊到地上来的时候呢，他身上最重要的两个职任。其实旧约圣经呢已经呢借着各式各样不同的人物啊，他们各式各样不同的一些的真理呢，把这两件事情呢把它这个显明出来啊。所以希伯来书呢就把整个旧约呢主耶稣最重要的两个职任就把它归结在这两件事情上面。那这个做使者的用意是什么呢啊？我们知道做使者的用意呢，它就是呢这个引导神的百姓呢向着什么目标的啊。所以呢他主要的作用是引导神的百姓向前的向前啊。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里面呢，他这个使者呢是用摩西来解释的啊，后面等等我们就可以解释到啊。这个大祭司是做什么的呢？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晓得祭司们呢，他们是这个替神来办理人的事，替人来办理神的事情，所以他是做中间人的。他呢是负责怎么样呢？把神的百姓呢跟神呢把它连在一起啊。所以呢他的主要的用意呢啊，祭司们的用意呢是要维系与天的相连，所以是向上的啊，向上的。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亚伦跟麦基洗德，用他们来解释这方面的意思啊。所以我想因此呢，我们现在可以稍微明白一点，这个使者呢引我们向前的，大祭司呢是维系我们连于天的啊，一个是向前，一个是向上。所以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也是这样，一方面我们的主的道路都要往前，对不对？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永远连于天啊，连于神。那么这两件事情呢啊，它的功用都归结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呢在这里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啊，我们要思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使者，他是大祭司啊，是他引导我们在向前，是他维系我们连于天啊。我们感谢主，今天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能明白这个意义的话呢啊，我们就知道如何向前，我们的生活也能完全连于天。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呢，这个使者呢，当初呢 就是用摩西来做这个解释的。所以旧约时代中，摩西是预表主耶稣基督做使者的，所以下面呢，他就开始讲到这个使者的这个责任啊。所以我们下面开始要注意，首先注视主耶稣基督为使者。这个使者啊，他那个希伯来原文就是 apostolos 这个字啊，就是 apostle。apostle 我想英文大家都晓得就是使徒啊，所以为什么在新约圣经里面神有设立使徒呢？这使徒就是做使，就是使者，他与这个 apostle 这个字啊，这个希腊原文意就是 messenger 所以在这里啊，我们先把这个使者这个意义稍微的解释一下啊。这个 apostle 的意思呢，他再翻的直一点的话，就是奉差遣的意思。奉差遣，使徒的意思就是奉差遣啊。那这里呢，就说有一些人呢，他们呢，或者天使，他们奉到神的差遣来代替神说话和行事，这样的人就是使者。就是使徒的意思啊。那这里呢，我们要晓得哈，一个奉差遣的人呢，他是不说自己的话，不做自己的工啊，这个才是什么真正的什么奉差遣，对吧？就像这个国家的这个大使一样啊。他被派到别的国家去的时候呢，他到那里不做自己的事情，他也不说自己的话，对不对？国家要叫他说什么话他就说什么话，国家叫他做什么事他就做什么事，这是做使者的啊。我们晓得今天啊，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啊，这个真正的奉差遣是不容易的啊，相当不容易，这个做使者的功课是相当困难。如果你看今天地上的教会呢，会变成了今天所谓的基督教这种形式，就是呢，我们这个在做使者奉差遣的事上不可忠心，因为我们呢把人的喜欢的东西呢加进来了，把人间的一些的智慧啊方法呢把它加进来了。其实你如果是一个真正奉差遣的人的话呢，你没有自己的工作，你也没有自己的话好说，你只能说神的话啊。你今天呢，你把世界的哲学啊、科学等一大堆东西都弄到这个教会的讲台上来了，对不对？那么很多的东西啊，这个不是你按照神的那个喜悦做，是按照你的喜悦来做，或者按照人的喜悦来做，这个都不叫做奉差遣。所以你看在旧约时代中间哈，最明显的就是那些先知们，对不对？先知们呢，他们是各个奉差遣，他们去了之后绝对不说自己的话，神叫他们怎么说他们就怎么说。哇，那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啊。你们记得这个撒母耳吗？有没有做童子的时候呢，神就这个呼召他了，一天晚上他在那个会幕那里他睡着了，对不对？那么神就呼召他，那么开头他听不太懂，那老以利就知道了是神的呼召，所以后来他就对教他说，你对神这样说，他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啊。然后我们就知道神把一段非常可怕审判的话语告诉当时这个年轻的沙漠，沙漠是个童子啊，那个童子当然可能就十几岁的啊，十七八岁这样的一个童子啊。那么那段话什么是关乎到老以利家受审判的话，哇，君子你去读读那段话，好可怕的话啊。所以呢，老以利就这个问这个沙漠说，神对你说了什么话？他不敢讲啊，沙漠不敢讲啊。那后来呢，这个是老以利说，我奉耶和华的名叫你讲，你一定要讲。哇，就讲出了一段话来， 真是可怕，就讲到老以利家将要受到非常严厉的一种的审判啊。所以你知道奉差遣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啊，弟兄姊妹们，一个人能忠于神的托付啊，这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啊。像摩西啊，他摩西五经里面最多都是什么？耶和华如此说，怎么样？耶和华如此小谕，那意思说呢，他不是我讲的，是神讲的，对不对？他这样的话语，你看先知们去责备那些君王的时候啊。那不仅是他们个人勇敢的问题，他们是向神忠心，所以奉差遣呢、啊，是今天呢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晓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教会呢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对吧？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啊，这是今天教会的见证所建立两个非常重要的根基。这个使徒就是奉差遣，这个先知呢就是启示的原则。好，今天呢，我们如果在这里要让主的见证能够被维系，弟兄姊妹，我必须要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教会是神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所以你人不可以随随便便的加上什么东西在里面。啊，为什么这些年呢？弟兄姊妹，也许你在我们中间，其实我们很惭愧的，我们向主不够忠诚的，我常常觉得不够忠诚的。但是有很多的事情，别人就奇怪，为什么别的人家别传递可以做，为什么我不能做啊？他们庆祝这个庆祝那个，那么我们好像呢，这个什么都没有啊，看起来这个是不是有点古怪啊？甚至就觉得你们这个团体是很特别，其实不是，弟兄姊妹。你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那真正持守圣经的原则就不容易。所以今天这个使徒的原则呢？这个使者的原则呢，也可以运用在每一个圣徒的身上，可以是个人的，可以是团体的，我们这整个团体，这个如果我们有一点心愿意跟随主，你这样子你就知道相当相当的不容易。所以旧约的先知们呢，我们知道他们个个都是奉差遣，他们不做自己的事，他们不说自己的话，他们完全按照神的吩咐行事。所以这是让我们看见那个做使者的哈，那个真正的意义。那因此呢，如果你要成为一个真正好的使者哈，我们看见从圣经里面看见这些奉差遣做使者的人，他们身上至少有两个很重要的经历是需要的。第一个需要有异象，一定有属灵的看见啊。你家里面没看见，那么你持守什么呢？对不对？一定要有看见的。第二个呢，是他们有使命啊。所以这个异象跟使命呢，只是构成使者的必要条件。所以今天我们也需要主给我们里面有看见啊，我们在这里一同聚会一同服侍，不是没有目的，是有使命啊。有神要把儿子的荣耀托付给我们，那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啊，没有一个使者能像主耶稣基督做神的使者这样的完全，这样的忠心。所以旧约最大的使者就是摩西了，但是摩西跟主一比啊，还是差得很远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做了忠心的使者，他到地上来，你看见啊，他说哈、啊，他说父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父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所以他的门徒们呢，常常有时候催促他，哎呀，我们可去啊。主说什么？你们的时候是方便的，我的时候还没到，对不对？啊，所以他在地上完完全全反映天上父亲的心意，他没有自己的工作，他不说自己的话，啊，所以我们的主耶稣才是真正的一个完全的使者。所以这个使者的意义啊，我想我们现在稍微明白一下。那这个使者的功用是什么呢？这里。我想我们根据于圣经里面啊，这些所有这些做使者的人身上，我们可以归纳出一些的点呢、啊， 可以看出这做使者的功义。第一方面啊，使者就是要指示、说明、教导神在他百姓身上的目的啊，这是做使者同一个需要做事。你看摩西就是这样啊，摩西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呢，他就是不断的指示他们、说明他们、教导他们什么是神的心意，甚至到后来呢，以色列人来到加德斯巴尼亚啊，他们要进迦南美地的时候呢，因为摩西不能进去啊，所以就在那个加德斯巴尼亚，在约旦河边上啊，那么摩西呢重新的再次跟他们讲，那就是摩西五经中的生命记，对吧？重新的跟他们讲，教导他们。你看摩西实在是一个忠心的使者啊，啊，他希望他们进到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们能照着神的心意的。那么第二方面的意义啊，使者的功用，第二方面意义就是说，他要引导百姓呢走正确的方向和道路。一个真正好的使者是一定是把神的百姓呢带到正确的方向和道路上。那些呢以自己的利益或者以团体的利益跟随传统的这些人都不是真正的使者，因为他们把人引到错误的路上去了啊。他们有的是为迁就神百姓的喜欢，迁就人的喜欢，引到错误的路上去。那我们可以看见在旧约圣经里面看见好多在旧约圣经里面那些做领袖的人物啊，他们把神的百姓引到错误的方向去。我们知道那个不是真正的神的使者，所以真正的神的使者呢一定是引导神的百姓走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啊。所以我们刚才讲的使者一定要有意向，必须要清楚那个目标是什么。所以我们常常在侍奉上也是这样问的。那么今天呢，你喜欢在教会里面呢居一个领袖的地位，那么可以的，但是要问一件事，你要把神的百姓到底带到哪里去，是吧？到底你把神的百姓带到哪里去？假如你里面没有一个清楚的看见，没有意向的话呢，你就什么呢啊，这个人家的基督教团体，这个团体这样做，我们就跟这个团体做，那个团体那样做行，我们就那样行，对不对？你完全不晓得你要把神的百姓带到哪里去，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说，将来呢，这些引导神百姓的人，将来到主的跟前呢，都要这个受到主的这个审判啊，要到主跟前要算账。所以你知道有很多事我在主跟前也是很害怕啊。我从前蒙恩得救的时候，我就觉得在教会里面做个小弟兄啊，这个很愉快。跟这些年长弟兄姊妹他们怎么带我就怎么跑啊，这个啊，有的时候帮他们摇旗呐喊的、我的声音也很大，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常常讲，哦，这个孙小弟兄真的很不错，那个时候年纪轻而已，啊，觉得很愉快，所以从来没想到有一天要站在众人跟前带着弟兄姊妹走，所以到后来慢慢的就呼召了出来了，服侍的站在这个所谓教会的这个 leader 的地位上面的时候，是感觉恐惧战惊的。如果今天呢，我们看的不准确，我们搞得不明白，我们随便的把弟兄姊妹们任意的按照我们自己的兴趣来做的话呢，弟兄姊妹将来到主跟前不能交账了。所以在20年前，我里面就有这样一个感觉，哎呀，我说聚会人越多，责任越大。今天每个聚会都希望人越来越多越好，对不对？越多什么好，全部自己的夸耀。你看看我们的教会多大，人多少啊？弟兄姊妹们，其实这是可怕的事情，你知道吧？如果你没有办法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你把羊群不知道带到哪里去啊，这个受到的审判是很厉害的。是今天呢，我有时候看见一些服侍主的人呢，还是依照自己的方式做，好像还做得很起劲啊，其实是很可怕的事情。我们感谢主了，我们的主耶稣是好牧人，所以你跟随他的话呢，他一定把你带到神那个完全的旨意里面去的，对不对？所以今天啊，我们要作为一个使者的话呢，你一定要 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很明确的道路，可以引导神的百姓往前。所以做使者不容易啊！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做使者比摩西更清楚。其实呢，摩西虽然很有经验呢，事实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40年呢，完全是神的引导，用的是云柱火柱的引导，对不对？看起来人看起来是摩西在带，其实背后其实是圣灵在带。所以今天呢，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呢，我们必须要让圣灵在这里引导我们啊，没有哪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的经验，凭着自己的自己一点的知识可以带领神的百姓。我们是要承认弟兄姊妹们是主在带领我们啊。那我们今天呢，学习顺服主。所以一个教会中的领袖们啊，负责弟兄姊妹们，他们如果能学会顺服圣灵，顺服主的带领的时候呢，这个路就会走得比较正确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了。那在这里啊，还有一件事情啊，这个做使者的功用啊，就是在第五节这里哈，他说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了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所以你在这里做使者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任务，什么呢？就是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那么这里哈，他这里这个摩西做仆人呢，做仆人啊，在希腊原文里面呢，这个仆人呢一共有三个重要的字啊，三个重要字，它的意义上面呢有点不一样。这个同一个字呢哈，叫做 doulos， doulos 的话呢，这个字呢应该把它翻成是奴隶啊。保罗很喜欢讲自己说我是耶稣基督的奴隶奴仆啊，一个做奴仆的人的话呢，他只是连他的意志都要降服在主人的这个带旨意之下啊。这个做奴仆的人是昧自己，完全昧自己的人，甚至连人格也没有啊。那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到地上来说，他取奴仆的形象，对不对？他就说他完全没有他自己，他就完全顺服神。所以在克西马林园里面的主耶稣基督的表现呢，那是做一个仆人的最高的一个表现。他最后说什么？父啊，照着你的意思，不要照着我的意思。我们知道这是做仆人的人啊，做奴隶的人呢啊的一个最忠诚的一个表现。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作为神的奴仆的一个最高的表现，就在克西马尼园里面，他完全把他的意志降服在主的意志底下。你要知道，今天呢，我们不要以为说，哎呀，我们怎么这么卑贱呢？自己能去做奴仆，对不对啊？你做神的奴仆那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保罗甘心承认自己什么是神的奴仆。他巴不得做神的奴仆。你要知道，你今天的稍微有点爱主的心的人呢，我们是甘心巴望能做主的奴仆。事实上我们还做不上去，对不对？这么多年侍奉主，我常常对主的主啊，我愿意做你的奴仆。站起来看看自己都不像。你想做主的奴仆还不大像啊？为什么呢？我的意志还是那么强，对不对啊？一个真正做奴仆的人的话，那就是像一团柔软的这个泥一样的，那在主人的手中，他愿意把它捏成什么样就什么样，对不对？捏成方的就是方的，捏成圆的就是圆的，那个才是真正的奴仆。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完全的奴仆的形象啊。那保罗呢，竭力的追求，愿意做耶稣基督的奴仆。我盼望今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能认识这一个。如果今天我们能像我们的主，像保罗一样，能这样做神的奴仆的时候呢，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就容易很通了啊。这个我们不要光指着大的事情，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多少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到最后就渴望能成为这样的奴仆啊，就是能遵守主最小的命令，这不简单的啊。在我身上能遵循神最小的命令啊。所以呢，今天这个属灵的程度的这个不一样啊，弟兄姊妹就看我们在 主面前，神愿意更多这样的顺服。这个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所以这个意念出来，就把所有侍奉神的人，通通把它显明出来了。今天你不要说哦，我能言善道啊，我有很多的恩赐，我可以做这个做那个，那不一定是神的奴隶，不一定。真正做神奴隶的人，这个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那你要彻彻底底的啊，在十字架的经历上面向自己死。你只要用一点点的保留，你就很难达到这个完全奴隶的这种地步。所以第一个奴隶的意思就是 doulos 啊，奴仆。那第二个希腊字呢，叫做 diakonos 啊，这个字啊 ，diakonos 这个字呢，它是一个为差遣而服役的人，它原文意思应该是这样啊，就说呢，现在主人有一个目的。啊，那么差遣你去，那么你为着这一个目的呢，你来服务啊，所以这有点像当兵的差不多啊。今天说做军人的就是这样，对吧？现在国家打仗了，是吧？那你如果是军人的话呢，那你就是一定要的服从啊。今天这个如果美国总统下个命令啊，这个陆军的这个开动啊。那么你是个陆军里面这个兵的话呢，你就在什么接到这个征召令的时候呢，叫你去哪里就去哪里了，对不对？今天叫你去阿富汗的话呢，就是说你觉得顺服去阿富汗，有人说哦那个地方危险的，啊那不能去啊，看美国多享受，对不对？我们跑那里去了，但只要你当兵呢，对不对？你当了兵的话呢，你就要怎么样？要受差遣。要为着那个目的来服役，这个叫 diakonos 啊，圣经中也这个也是用的，也是翻译做仆人的啊。这个我想这个都解释我们今天在主跟前侍奉主的那个意义。第三个希腊字啊，叫做 therapon 这个字啊，这个字呢啊更好，它那个原文的意思是啊。因爱而自愿服侍的人，啊，这个比前面两个人他更进一步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记得旧约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吩咐，是吧？如果你在一个希伯来人的家庭里面啊，做他的奴仆，做到六年之后，第七年可以自由的，对吧？你可以自由，这个主人呢，一定要把你放出去，因为是。都是希伯来人，是弟兄，对不对？但是如果呢，你还甘愿的因爱要做奴仆的话呢，你要做一件事情怎么样呢？就要把你的耳朵啊，这个耳垂啊，拉到那个门上面啊，用那个锥子把它锥下去，对吧？这么一锥之后呢，那么就是等于什么，终身的这个做奴仆，那就说呢，我爱我的主人和我主人的家，所以我甘心情愿的。做奴仆，那个就是第三种人啊。所以呢，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啊，关于做仆人这件事情，它用三个不同的希腊字啊，这三个希腊字实在把这个做仆人的意义讲的是非淋漓尽致啊。我想弟兄姊妹们，今天啊，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一个。我们很多基督徒啊，蒙恩得救之后啊，从来恐怕都没想过这些事情啊。我们只觉得做基督徒做了神的儿女了，做了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不错，我蒙恩得救，我们神的儿女，这是我们一方面的身份，但是我们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什么，一个仆人的身份，儿女的是注重享受的了，儿女在家里面那是就是完全享受的，这个你看你每家的儿女都是这样，对不对啊？回到家的时候呢，就吃，这个有什么吃什么，这个完全享受的。有的时候呢，这个你弄不好，他还埋怨的。忘记了弟兄姊妹，我们还有一个身份是仆人啊，在神的家中是仆人。那我们希望呢，圣灵呢也能把这个做仆人的意义啊，开启在我们里面。那摩西是神的仆人啊。所以他这个做使者呢，他要 做另外一件重要事情，就是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这句话的意思说什么呢？就是啊，他要为了以后所说的事情做见证。啊，那这句话，这怎么解释呢？他意思说，事情呢还没说出来，但是你已经预言，啊，你先把它演出来，这个叫做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情。啊，你为了将来必传说的事情，你做见证。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了，摩西在旧约时代中间他的一生的这许多的经历啊，只不过是什么呢？是在演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将来要说明的，那么还没说明呢，他先把它演出来了啊。那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就是同样的，他也是做使者，怎么样呢？他把将来在永世里面的事情呢，他先演给我们看了，他先为了将来要说的那些事情呢，他就先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我们主耶稣基督身上所表现这些事物，我们就知道将来在永世里面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个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开启，对不对？那么做使者的人呢，忠心的表现这个，这个呢，弟兄姊妹们，就说明今天我们在地上呢为主做见证的时代。我们在这里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也是在这里预言的，啊，别人也许就看我们在干什么。弟兄姊妹们，你的生活，家庭生活，啊，你的在主面前个人亲近主的生活，你的聚会生活，你的侍奉生活，啊，你的这一切生活，我们在一起这个光景呢，乃是怎么样说明将来的事情。我们能不能把将来所要说的事情把它表明出来呢？弟兄姊妹们，很可惜，今天很多的团体呢，我们觉得神的儿女们呢，从神所要的那个光景中偏离出去了。我们弄了半天了，给别人感觉呢，我这是个宗教团体，甚至有人说呢，哦，这里呢只不过是一个慈善团体，啊，甚至有人说啊，这里面呢有很多的学问啊，你知道今天很多的礼拜堂里面呢，这个请这个什么。这些政论家来讲时事的很多，那么请这些历史学家讲历史的，啊，请这个心理学家讲心理的，哲学家讲哲学，很多，啊，他们的聚会呢，就是变成了一个讲坛嘛，啊。所以给别人造成的印象是什么东西呢？哦，啊，表示说这个地方有很高深的学问啊，或者他这里有很多的活动，各式各样不同的活动在这里。就指明了这些讲论、这些活动，能不能为将来要传说的事情做见证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就指明了我们在这里一同聚会、一同侍奉、一同追求，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在这里，就是要为着将来必要有的说的那个事情呢做见证。啊，哇，这是一个做使者的人呢。他在神面前该有的一个功用啊，我们的主在地上就是这样，摩西在地上也是这样啊。我们感谢主，教会2000年的历史啊，在地上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们都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啊，将来到永世里面去的时候，你看见原来他们在地上所做的啊，已经那个在他们的时代里面已经把那个意义显明出来。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当我们提到见证这件事情的时候啊，这个是很大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大多数人做见证啊，弟兄你做个见证吧。想想感谢主了，这个前两天呢，这个什么都是生活呵呵，这不是说这个其实。这个还不叫做做见证，这叫做感恩呢，啊，只是感谢神给你的恩典就是啊，你并没有把神所要的那个光景啊借着我们的生活把它显明出来，那个中间有很大的差距。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我们能明白这件事情，我希望我们大家能明白这件事情啊。所以做使者在这里有一个功用啊，这个我想我们只能讲到这样。然后下面呢，我们看见啊， 这个做使者还有一个还有他的目的啊。这个做使者的目的，我们刚才讲了，一个人呢成为使者呢，他不说自己的话，不做自己的功的，所以因此做使者呢，他只能成全神的目的。那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呢，这个成全神的目的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建立神的家啊，建立神的家。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对于我们来讲，今天哈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现在呢，我们要把这个神的家的意义呢，稍微的解释一下啊，稍微解释一下这件事情呢，也是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呢，似乎是不够那么完全能够明白这件事情。我们常常找神的家，对不对？我们说啊，我们是个大家庭，可能我们对这个真正的神的家的意义来讲到了，还不能完全那么样清楚的明白了。OK， 这里哈，我们这个神的家呢，这个有两方面的意思啊，一方面来讲是指的那个居所，指的那个 house 说的啊，这个家哈，另外一面来讲，也可以说指的那个 family 来说的，是指的里面的人说的啊。一个是指的那个，所以在旧约圣经中讲的 God's house 神的殿，对吧？那就是神的家啊。另外一面呢，指的里面的人说的啊。所以这个神的家呢，就是神的居所了，神居住的所在，对吧？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呢，都有我们自己的家啊。神建立他的家呢，他也有他的口味啊，和他的喜好。所以你要建立神的家的话呢，你要懂得神的喜欢是什么啊。我记得好几年前呢，有一个姊妹呢，他这个花了很多钱呢，盖了一个很大的房子啊，很漂亮的房子。那天他就带我们去参观他的新房子。我们进去的时候呢，看哇，这房子好漂亮，盖得这么大啊！结果进去之后呢，这个女主人呢，她就在开始在那里埋怨啊。我们看都是很好的，就是觉得这个已经很好。她说啊，这个地方本来那个设计，我让他设计不是这个样子的。是这个建筑的人自己把我弄成这个样子，我们看着没什么不一样。说那个灯，他说那个灯呢、啊，我本来是要那种形式的，你看他先把我做成这个样子。哇，我们这一路上听呢、啊，就是怎么样，他在埋怨。为什么？这个意思告诉我们说什么？这个房子的建筑呢，不合他的心意，对不对啊？因为他是主人呢、啊。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就是说，这个建筑的人呢不忠心。对吧？这个建筑人建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他觉得这个应该这样做比较好，说按照自己的兴趣来了，他就把他自己改，自己把它改掉了。弟兄姊妹们，你这两千年教会的历史啊，我们这些人在地上建造神的家，常常是这样的。我们不顾主，我们神的这个口味，不顾他的设计是什么。我们按照我们喜欢的来，我们高兴弄个什么就弄个什么。所以你知道很多的弟兄们呢，他们这样讲，他说 Church is not our playground， 你不能随便玩的，你不高兴来个什么就来个什么，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啊。弟兄姊妹们，到最后弄出来的时候怎么样了？这就是我们弟兄们讲那个叫做违章建筑，大陆也没这样的用法，违章建筑啊。那个违章建筑到最后怎么样拆掉的，对不对啊？所以我常常有个感觉，这两千年的教会历史是什么呢？人在地上拼命建，神在后面拼命拆啊，就是这样的，因为呢不符合于他的心意。所以弟兄姊妹们，保卫告诉我们啊，他说我像聪明的工头一样把这个地基立好，那就是基督啊。他说你们要小心怎么样上面建造啊。那么有的呢是金银宝石，有的是草木合金，这个好和谐。 你说桃木和蝎呢，到最后怎么样呢？神用火把他这个一放，把火的一烧就烧掉了啊。我跟你们讲一件很有趣事，我曾经大概也讲过啊。你知道这个在中国大陆对面呢，有个金门岛啊，有没有大家听说过了啊？因为这个金门岛靠中国大陆很近啊，所以呢，在那个岛上面呢，这个军事防御的工事要做得很坚固啊，因为中共从这个中国大陆这个炮弹就打过来，很容易打过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在金门岛上建这个碉堡的时候，就是包就大家来承包，对不对？所以有人呢，这个包商就抽到签了，这个得标了，那么去建这个碉堡啊。那个台湾有很多这些包商呢，这个偷工减料，那比方说人家原来的规格里面呢，这个多少的水泥多少的沙，这个比例一定一样，对不对？所以他有的时候他就掺多点沙在里面了。那么呢，水泥少一点，那你也看不出来，对不对？所以到了时候完工的时候，他说、啊、好了，我要交货了。那你知道那个防卫的那个司令很聪明啊，那司令说你是完全照着规格做的，你上面说是，真的吗？我说真的，你再看，那你到外表上看不出来了。他说好，我们来个实验，怎么实验呢？他说你们这些标商啊，跑到这个碉堡里面去。我外面的又炮来轰，他说我来开几炮，看看这个你能不能承受得住？哇，把这三人吓死了啊！所以他们在那个地方做事的人呢，大部分都不敢偷工减料，你偷工减料，他就把你放进去用炮来轰。就姊妹们，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地上所谓建造神的家啊。将来到主跟前都要经过最后的审判，那些真正具有神家意义的事物将来能进入永远。那么我们知道那个真正具有神家意义，当然就指着基督的成分，在主之外任何的东西都不构成建立神家的条件。我希望我们能明白这件事情的这个意义啊，因为什么？这是神的居所啊，那今天我们来到我们弟兄姊妹的家，这是我们弟兄姊妹的家啊，在他家里面呢，他这个灯要怎么摆，他桌子要怎么摆啊，这是完全按照主人的喜好，是吧？你不能一跑进来说于总啊，你这个桌怎么这样摆，我要给你摆一下，我们然后把他家里面的整个的家具啊什么通通给他来重新整理啊。虽然也许你整得比他更漂亮，但是这个主人一定不高兴，对不对？你在哪里这么凶的客人呢？请进到我家里来的这个随便搬动我的东西，就怎么？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啊。今天在神的家中的侍奉，我们每一件事情都需要问问主，主啊，是不是你要这样做？是不是你喜欢这样摆？啊，不是我们的意思，这个叫做神的居所，神的家是神的居所啊。所以我们把人的这个聪明智慧，把人的组织的东西搬到教会里面来了，看起来是蛮有果效的，但是如果不符合一主的心意的话呢，这些事物终有一天通通要归于无有啊，并且呢，我们做的人还要受亏损啊，这是圣经告诉我们。所以今天呢，服侍教会啊，建造神的家，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事情啊。因为神的家是神居住的所在。那神家的第二方面的意思就是说呢，它不仅是哈神的居所，也是神与人同住的地方。我们知道当初神建造会幕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所以建造会幕他就说他要与人同住嘛，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哪里有真正的具有按照神的心意所建造神家的实际在那里的话呢，第一个显明的情况就是什么？神的同在很显明，神的同在很丰富啊。我有好多次碰见一些情况啊， 像我多年前在这个在温哥华服侍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们刚开始人很少，十几个人。有一次我在讲台上传福音呢，我们就来了一对中年的弟兄姊妹。哎呀，这个姊妹一进到那个聚会里面呢，就开始流泪了，从头哭到尾啊，从头哭到尾啊。其实我们就十来个人，比今天人还少啊。我那天也没讲什么很感动的故事，传福音，他从头哭到尾。事后后来，他告诉我们，他说我觉得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那天呢，我进到聚会里面，我一坐下来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回家了。可见呢，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流荡那个感觉。虽然他有很多聚会去跑啊，但一进到那里又省得家。其实那个时候我因为我刚开始聚会很单纯的，因为真的除了主耶稣之外，我们没有别的这个什么兴趣，我们也没有做过别的事情，就是很单纯的在那地方敬拜主。感谢主啊，那个姊妹一进来就觉得进到神的家，所以这是个实际啊，疏离的实际。所以是神的家一定是有神的同在。那我们知道神的同在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啊、假使我们在这里搞了半天呢，神都不愿意进来住啊，那我们在这弄的什么意思呢？对不对？我们在这里快乐是什么意思呢？没意思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家是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们大家共同来建立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按照神的原则啊，让神来决定一切啊，才能够有那个家的实际啊。所以做使者的目的就是建立神的家啊。那我们首先把神家的意义那个把它弄清楚，然后我们看见在这里啊，神家的建造啊，他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呢，他说呢，这个哈、啊，那个，在第四节呢后面有句话说啊，他前面说，因为房屋都被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他前面讲这个房子一定是有人建造的，对不对？但是他提醒我们呢，这个房子是神的房子，所以建造万物的是谁啊？是神，不是我们呢、啊？我们不能建造什么？他这些万物的意思就是每件事都是出于神的。你记得在启示录里面讲到哈、啊，教会最后在地上的建筑用金金的灯台，对不对？那个金灯台哈、啊、是在整个会幕的器具里面呢、啊，是完全纯金的一个东西，它里面呢没有任何的掺杂的东西，完全金的，一块金子把它锤出来。所以他就讲到教会的见证，从里到外都是神的性质。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神的家的建造呢，是神在这里建造，啊，就是每一样事物都是出于神的，所以我们不能有任何人手的事物在这里。插在里面啊，这是神家的建造第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啊。然后下面呢，他告诉我们说，基督为儿子在一切之上啊。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是这个使徒们在这里解释啊，解释这个啊，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呢，他一说呢，基督是 above all， 是在一切之上，就是说呢，基督呢不在那个建造之内，他不是列在那个建造里面，啊，那还有一个意思呢，这个 Christ is above all 的意思就是说呢，一切事物之上必定是基督，啊，如果这一切事物上面你看见是个人呢，那就不对了，对。弟兄姊妹们，在教会的每一件事物上面都必须看见是出于基督的啊，这个家的每一个部分都必须出于神的，但是呢，这个家的管理者呢，那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自己啊。所以希伯来书在这告诉我们，基督神的儿子来做使者，他才是真正神家的 一个建造者啊。那你说，那我们在这里建造什么呢？就是那个我们呢，有弟兄讲的，我们是跟着主耶稣背后做小工的，当然这个说法也有它的道理啊。还有呢，我们呢，其实在这里啊，是我们是跟着主耶稣基督学习来建造，怎么这么说啊？你学着了，其实真正建造是主在建造，啊，或者说主在我们身上来建造我们，啊，那我们才可以有真正的建造。所以这件事情呢，啊，你这样一看的话呢，就是那个呢，你就看见今天的地上人在这所谓建造教会人，那就是这个天差地别啊。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呢，让我们不要落在一种的情况里面啊。我们好像至于我们能做什么，其实我们不能做什么的。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很多年前听见一个姊妹很得意的起来讲，他说我爸爸呢，在这个马来西亚办了7间教会，现在正在办第8间，哇！我一听到我都吓坏了。这个教会能办的吗？这个弟兄姊妹们，我们说教会是神的家，只有基督能建造的，我们哪去办教会呢？啊，其实今天呢，很多人都办教会的思想，到处去办，这里办一个，下面再办一个，啊，办的越多了就等于看这些都是我办出来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完全不明白什么叫做神的家。我请弟兄姊妹们哈，我们大家再注意一件事情啊，因为呢，这个神的家关乎到神的旨意，这是神在今天整个宇宙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神是用到所有一切的力量，要来成就的一件事情。你看见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的啊，付上这么重大的代价，要得出这个结果。岂是你我这些人轻描淡写就能办得出来的呢？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神的家里面这光的意义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思想的，这件事情是很伟大的一件事情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顶多只能说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心愿，愿意呢主在这里建立我们呢，能够成为他的家，在原则上面啊，能够有一点实际的出现。弟兄姊妹们，我们说我们在这里盼望我们的主在这里能找到他的居所，找到他安息的所在。假使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主面前的这一点的侍奉，这一点的聚会，那个价值就大得不得了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共同在做什么呢？我们努力做什么呢？我们是在为着神的得到一个居所，就像大卫一样，为耶和华寻得一个安息的所在。这个才是真正侍奉的目的，侍奉的意义啊。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给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看见啊，然后他下面讲到这个，对不起，我再多用一点点时间。建造的实际啊，这个建造的实际啊，下面这个很重要啊，因为他这里讲到什么呢？哈，他这里说哈，第六节呢说哈，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你看，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家呢，不是一个外面物质的东西。原来神的家是什么呢？神的家就是我们呢，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呢。啊，我们今天搞错了，我们以为说我们那个聚会的地方，那些礼拜堂是神的家，我完全错了。当初大卫建造圣殿的时候，那个圣殿呢，比我们今天这个会所要辉煌了不知道多少倍，这个神都不要住，对不对？今天你搞了个会所让主去住啊？弟兄姊妹，我请你搬到会所去住，你也不要住，对不对？你把神放到那里住啊。所以呢，这个外表的东西不是神的家啊。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要改变这个观念，也改变我们的这个说话的这个用词啊。所以很多人常常讲说啊，我们去教会啊，那个不是教会，是在讲那是教会聚会的地方啊，你懂吗？教会是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才是教会啊。假如我们的人不在了，那个什么教会呢？所以很多人呢，一定要把那个上面弄个十字架，那个什么标出来啊，其实是个不必要的，你知道吧？哎，那是我们聚会的地方，是我们基督徒聚会的地方， 那么真正神的家是我们这些人，那神要用我们这些人建立成为神的家。那我们怎么样能成为神的家呢？啊，这里哈，要坚持到底有两件事情，第一个是可夸的盼望，第二个是胆量。应该奇怪了，这里还见到什么家哈？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有两件事情呢。他说我们要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这个可夸的盼望啊，这可夸的盼望，这个在圣经的原文的意思啊，他就说非常得意的事情。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主的事啊是非常得意的事情啊？啊，现在你生活中间什么是最得意的事情啊？就是你们想想看，什么是最得意的事情啊？啊，我们要把主的事情呢当做什么最得意的事情啊？以主为夸口啊，可夸的盼望。然后胆量的意思就是不顾一切环境的艰难。今天呢，如果人说我们几句呢，讲我们几句，我马上就上胆了，马上就妥协了，就是这个都不能叫我们真正的这个被建立的。所以这里哈、啊、讲到这个建造的这个实际，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哈、啊，当初哈、啊、摩西啊，在旧约圣经中间呢，他是头一个建造神家的人。啊，在旷野的把这个会幕建造起来的啊，那么建造起来的时候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读摩西的五经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在建造会幕的事情上面呢，严格的限制他啊，再三的警戒他，就说一切的事物都怎么必须照着山上的样式，感谢神啊。摩西到了山下建造会幕的时候呢，显出他的忠心，他没有在会幕上加上一点点他自己的意思，没有把他自己所有的才干呢，把他的聪明加上去一点点，他原原本本的照着这山上所看见的样式在底下建造会幕，所以因此圣经称他怎么样，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所以这个全然诚敬忠是指他建造会幕这件事情说的啊，这件事情叫神的心非常的满意啊，非常的喜悦。所以弟兄姊妹，他在旧约时代中间呢，就做了历史历代所有侍奉神人的榜样。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侍奉神人照着天上的样式，这个天上的样式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主自己，是按照他的样式来建造。所以今天呢，神对这个使者要求的就是什么？就是要忠心啊，忠心于主的托付。所以当初呢，摩西建造这个会幕的时候呢，那开头可能到山下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都还不太能明白啊，对不对啊？建造这个东西干什么？其实那个建造出来的话呢，那个整个也没有多大一个东西，是吧？但是呢，摩西知道这是包括以色列人的盼望在其中的。所以呢，他的那个胆量是用在什么？用在向着神的重心上面。我想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呢勇敢呢也是一样，要勇敢于遵行神的旨意，忠心于神的托付，这个勇敢才是真正的勇敢啊！你跑去对付什么人呢、啊？什么这些这个血气，这个不叫真正的勇敢啊！有的传道人能在讲台上骂人呢、啊。骂得越厉害的，这个就是表示他胆量很大了。其实那个也不是。